马克·维茨的模型与托宾的改进。尽管多元化的概念已经存在一些时日，但是直到哈里·马克维茨才推导出多元化的数学表达形式。哈里·马克维茨1927年出生于芝加哥，并一直在那里生活与学习，大学阶段就读于芝加哥大学。马克维茨兴趣广泛，爱好哲学，对大卫休谟感兴趣与物理，但是他最终被经济学所吸引，留在芝加哥大学跟随雅各布·马尔沙克继续研究生学业。马尔沙克是俄裔美籍经济学家，主要研究计量经济学。马克维茨曾经在等待论文导师时偶遇一个股票经纪人，这个股票经纪人建议马克维茨思考一下线性优化算法下的投资组合选择问题，而马克维茨之后听取了他的建议。马克维茨对线性优化非常熟悉，曾经跟随乔治·丹奇格在兰德公司学习相关方法。马克维茨冷静地意识到，资产定价理论如果缺乏相应的风险理论，必然是不完善的。他认为，虽然人们能通过股息计算价值，这是对的，以此近似代替贴现现金流，但是未来的股息本身是不确定的。而且费雪提出的净现值概念或约翰·博尔·威廉姆斯的股息贴现模型都没有恰当地反映出上述风险。马克维茨对此给出了技术上的解决方案，我们对他的部分思想按照当代特点略加变动。他的方法是把全部资产画在图上，左侧纵轴表示期望收益率，水平轴表示波动，具体用资产收益的标准差衡量，见图 7.1。这个方法是为了清楚表达收益与波动性之间的关系。投资组合如果希望获得较小的波动性，那么就需要以低预期收益作为代价，如果希望获得高预期收益，则必须承受高波动性。按此规则，我们能标出所有可能的投资组合风险与收益。在给定波动率时，代表最高预期收益的曲线被称为有效边界。图 7.1对马克维茨效率前沿的当代解读。期望收益率高低，风险波动率标准差低高，有效边界可能的投资组合。人们可能希望只对位于有效边界的投资组合进行投资，他们认为如果不处于有效边界上，那么可以选择另一个投资组合，在同等的风险水平上，使得期望收益率更高。在1958年的一篇研究报告中，詹姆斯·托宾进一步修订了马克维茨的理论，加入无风险资产，如美国财政部短期国库券 T-BRLL 对应左侧坐标轴。无风险资产被视为不存在任何波动性的资产，从无风险资产所对应的点向有效边界画切线，就能找到有效边界上最有效率的点。这条直线就是资本配置线，代表市场投资组合与无风险资产的新可行组合，由此产生了著名的托宾分离定理，代理人应该选择无风险资产，以及有效边界曲线与资本配置线的切点所对应风险资产的最优组合，见图 7.2。 图 7.2 托宾的分离定理，期望收益率高低，风险波动率标准差低高，切点组合，有效边界，资产配置线 CAL 资产。托宾分离定理给我们带来深刻启示，市场中每位代理人持有资产的差异只是在于无风险资产与切点投资组合。假设每个人都对投资机会及内所有资产的收益与风险特点看法一致的配置，根据模型，输入变量的差异是造成投资组合与理性投资者均值方差最优化选择的唯一理由。无风险资产与切点投资组合的最终配置取决于投资人愿意接受风险的程度，极端风险厌恶的个人投资者可能只持有无风险资产，而特别爱冒险的投资者在理论上可能会利用借款加大对切现投资组合的风险暴露程度。马克维茨的模型受到一些人的指责，譬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用投资收益的标准差无法充分衡量波动率，而且 马克维茨提出的投资收益分布缺少左偏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该模型无法预测期望收益率与波动率。如果无法提前预测投资收益与波动率，那么如何能构建模型？马克维茨建议使用历史数据，然而后期的大量文献已经证实预测收益率与波动率特别困难。预测收益率尤其困难，而波动率在短期内能较准确的预测。但是即便该模型存在自身缺陷，但不可否认，马克维茨的思想颠覆了之前关于投资组合设计与资本配置的观点，为投资理论资本资产定价模型的下一次革命铺平了道路。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威廉·夏普和约翰·林特在1964年和1965年的相关研究共同建立了资本资产定价模型 CAPM， 是对马克维茨模型的扩展。 CAPM 假设投资者对投资机会及内各种资产的预期收益与方差看法一致，而且投资者能通过借款筹集投资资本，并按照无风险利率出借资金，这就生成了一种条件，即所有投资者按照等同份额持有相同的资产组合，创造出市场投资组合。 BETA Beta 在资本资产定价模型中至关重要，测量了资产对基准价值变动的响应程度。 Beta 值为1，意味着资产与基准资产保持同步。 Beta 值为0，则代表资产的变动完全与基准无关。从更加学术化的角度分析，贝塔值等于一种资产的价格变化与基准资产价格变化的相关系数乘以两种资产价格波动率，用收益的标准差衡量的比值，其中该资产的波动率作为分子，而基准资产的波动率作为分母。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受到学界关注主要在于，第一，该模型能用于决定是否对市场组合添加某项资产。具体来说， CAPM 在给定资产对市场投资组合的贝塔值后，可以确定最低预期收益。如果资产的预期收益超过最低预期收益，那么投资组合是有价值的，反之则应该避免。第二，投资经理有时可能会在投资组合中加入预期收益为负数的资产。CAPM 的这一重要启示最初让大众难以接受。我们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无风险资产收益为零，那么当某资产的贝塔值为负数时，这个可能产生负预期收益的资产可能就被投资经理加入市场投资组合。上述操作是因为引入该资产能减少整体投资组合的总方差，这种做法很有吸引力，因为能使整体资产组合更加稳定。但是如果组合中还有其他的食材，如沙拉或日本寿司米，那么味道会更好。 CAPM 让投资者了解到，分析一项投资组合时，不仅要考虑个人感兴趣的投资资产，还应该仔细剖析整体的组合。资本资产定价模型对于公司金融也非常有用，能帮助公司决定是否应该对某个项目进行投资。公司有一定的资本成本，可以简单用贝塔值衡量。如果在给定投资资本的情况下，某投资项目的收益率比 CAPM 所确定的最低收益还低，则公司应该舍弃该项目，因为该项目没有充分有效的利用资金。基于上述论述，我们可以发现 CAPM 最大的难题在于计算贝塔值，这不同于马克维茨模型中需要预测预期收益和波动率。至今投资者最常使用的计算下一期贝塔值的方法是采用最近一期的历史性贝塔值数据，把它视为最恰当的替代值，这被称为常数贝塔值方法，实际上也是预测贝塔值最直接的方法。除此之外，还有很多更复杂的数学方法。